好，今天下午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叫十字架的恨。我们通常我们谈的是十字架的爱。那我们要想十字架到底是恨什么？那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十字架让我们恨恶罪恶。这是我要在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有人这样说啊，其实基督徒跟那些庙禅的信徒是很像的。庙禅他帮助他的信徒，让他们变得更好，赚更多的钱，他们人生卡关的时候帮他们有办法解决，感觉自我提升了，甚至于行一些神迹帮他们医治疾病了这些。那些评论的人说，基督徒也在去教会也是寻求这一切嘛。他们庙禅的那些弟子们大声喊那个感恩惜福的，赞叹惜福的，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不是差不多吗？好，当整个社会的舆论一面倒在还说庙禅这个是邪教，是错的，是那个不好的，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真的是对的，是好的？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重点在这里，不管庙禅怎么样宣称他那个是真的，他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信徒面对人生最致命的一种挑战，这个挑战就叫做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说称他说致命的一个挑战。我们都说我们恨恶罪，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让自己从罪里面得释放得自由。不管是妙禅宋其利，或者是传成功神学的这些传道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帮助人去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啊，唯一的答案就在福音里面，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罪的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福音，就是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要跟大家一起读一节圣经啊，就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彼得对这个教会这样讲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他这边讲到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要恨恶罪恶。但是我们马上会注意到会不会有一个问题，他这边说，彼得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是罪，我们知道要禁戒，但是彼得是不是没有读过保罗写的书信啊？他好像在传的是一个靠行为守律法的办法，对不对？你们要去禁戒什么？当然不是的。那关键是什么呢？就在他前半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福音啊，也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彼得他讲这句话，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讲一个理论，对他来说是一个真实亲身的经历。当初他是一个渔夫，他和其他的使徒们以及其他的他们犹太人的同胞，他们一直在盼望的就是一个救主，一个弥赛亚来临，要建立一个在地上的超级的强国，在地上，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乡。在这个强国建立以后，全世界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势能够挑战他，能够跟他抗衡，于是他们就可以在里面过着很富足很健康的日子了。注意到，这就是譬如说妙禅或者约尔欧斯丁这些人在讲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家，跟刚才唱的那首歌刚好相反的，对不对？路德，马丁路德称呼这种观念，他说叫做荣耀的神学，荣耀神学。我们人天生，每一个人天生都是这样，我们是追求自己的荣耀的，我们在意的只有我看得见摸得着让我变得更好更荣耀的东西。 当人照自己的喜好去寻求神的时候啊，我们的神学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什么教，各种的宗教，我们发明的，我们去寻求追求啊，一个超过人更高的一个境界的神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发明的都是荣耀神学。所以其实全世界的宗教其实是很合一的，只唯有一个不肯跟它合一的最尖锐的对比，就是十架神学。十架神学其实是对真神唯一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它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想得出来的，因为十架神学跟虚荣的罪人里面所有的先天本性都是相违背的。只有靠着神的启示，人才可能知道十架神学，才可能正确的认识这位真神。那彼得和当时，我们回到彼得，彼得跟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做着他们荣耀的美梦，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彼得和这些几个门徒，他们碰到了耶稣。这位拉比很明显的就是与众不同，各方面的迹象显示他应该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了。于是他们跟随着耶稣继续做着他们这个梦啊，一个伟大的国度，耶稣作王，他们每一个人在他身边都是高官啊，这个梦好像越来越真实，因为耶稣表现的那种神迹奇事，伟大的那种权柄是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最后到了各个他的十字架上，耶稣毁了他们整个美梦，把一切有关地上国度的一个妄想，这一切的妄想全部否定掉了。这个对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来说是一个狠狠的打击，真的非常痛苦的。他们已经放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了，怎么落得这样子一个下场呢？彼得他在这个事情之前，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还信誓旦旦，非常真诚，非常诚心的说，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我绝不背叛你。但是鸡还没有叫，就那天晚上，第二天的清晨，鸡还没有叫之前，他已经三次发誓不认主了。这是一个惨不忍睹的鲁蛇，一个失败者。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人生里面，会多惨。你人生啊，不顾一切跟随的追求的，最后像一个泡影，像一个梦一样，没有就是没有了，全部失去了。你在世界上所留下的，没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你可以去攀附去抓得住的，你人生整个空掉了。这个在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当时是很亲身很深刻的经历，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经历。彼得和那些门徒们，他们可能抓狂的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放弃这一切呢？你明明有能力，有一切的方式，资源，可以得到所有这些荣耀的。好像为耶稣亏负了他们，好像耶稣让他们失望了。也许啊，这个要等到耶稣复活之后一段时间，他们才渐渐会明了过来，原来十字架是必须的。为什么必须？因为是他们的罪，也就是说不是耶稣亏负了他们，是他们亏负了耶稣。十字架把最最丑恶的嘴脸暴露出来，若没有十字架，我们这些追求虚荣的罪人不可能，我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的恨恶罪。没有十字架，我们不可能恨恶罪。我想可能对彼得他们来说要更长更长的时间，他们才能消化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来说，当天发生的时候，甚至于耶稣复活了在海边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都还不觉得那么真实，觉得好像整个像一个梦境一样。但这是应该是要很多年之后了， 他们知道实际上这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才是不真实的，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是正在消逝中的一个噩梦，而他们在其中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一个了解，这一个认知，渐渐明显的认知，颠覆了他们整个价值观，整个世界观。在多年以后，彼得已经是一个很年纪很老的使徒了，他写信给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这样讲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说他这边说寄居的这个字并不是指这些基督徒当初可能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些，后来搬家搬到这个土耳其这边小亚细亚，所以他们暂时是客旅，将来还要回去。彼得写的不是这个意思，彼得这边寄居的就很清楚的在第二章他们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寄居的，你是一个过客，这个地方不是你家，就算这个旅馆这么豪华也不是你的家。但是虽然你们只是过客寄居的，但第三节的最后面他说你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有活泼的盼望，当神借着他自己的怜悯，借着应许，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要知道当时彼得写信的时候这些基督徒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对基督徒迫害最残忍的尼禄皇，而彼得写这个信的时候迫害已经开始了，那个最大的逼迫已经开始了，但他说你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他们有第四节说到你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一个神的应许，神非常确定的应许，你们在天上有一个不会朽坏的基业。这个尼禄皇帝再凶残，也别想碰你们在天上那个家园。这是彼得在这边说的。彼得对他们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但当我们听到这一个应许，我们在天上有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兴奋啊。我猜想现在我跟你说我送你一部劳斯莱斯，你大概非常兴奋，跳起来那个打电话给那个你的配偶说我们有一个新车，是那个千万名车。但是我们说你有一个天上的家园，那远比一万部劳斯莱斯还要好，但是我们不兴奋，对不对？这个我要强调，这是正常的。因为彼得接着说，他第六节他说因为你们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常常理想化的把十字架讲成一个，既然你相信十字架的应许，你就应该整天是笑眯眯的，那个笑口常开，但事实上不是的。基督徒同样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有暂时的忧愁。我们虽然知道这应许，但是眼前我们的人生，我们只看到十字架的一面，我们看不到十字架的另外一面。所以十字架这一面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失败，就是羞耻，就是受苦。我们不可能在这一种情况下真正的非常兴奋的说，哇，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真是令我兴奋的睡不着觉，不可能的。在十字架的另外一侧，另外一面是一个看不见的属天的荣耀，那只能靠着信心去体会，你没有办法摸得着，今天你摸不着，你靠着信心知道它是真的。所以彼得接着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说，是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以后，比那个被火炼过还会坏的金子，那金子是炼不坏，他说即使那火炼到一个地步，连金子都可以炼坏，你的信心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试炼，比那一些金子还要宝贵，还要珍贵。我再说，我们可能感觉上没有兴奋，但是我们 信心，这个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知道那个应许在天上的家园，天上的基业是真的。如果我们对这个应许没有信心，那老实说，我们真的跟妙禅的信徒没有什么差别。而十字架根本不是一个福音。这边讲到，所以你真正的人生啊，不是在现在去攫取那一些荣耀，或者你所喜欢的一切财富名利什么的话，在地上你所能得到的。你真正的人生是神为你存留在天上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是真的。为什么知道？就是信心。靠着信心你知道那是真的，你感觉不到，甚至于你不会因此兴奋，不会兴奋的睡不着觉，但是这是真的。所以我再强调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真的，我们知道福音是多么好，但是好像我感觉里面并没有那种兴奋感的话，是没有关系的，是 OK 的，是对的。我们殷切渴望的一个事情我们还没有看到。为什么渴望？是因为神应许了，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得到这个。注意到，这不是因为你看到摸到以后你起了贪心，你很想，这完全只是神给你的信心。如果你看得见摸得着，然后你有很大的欲望要，那么这个跟妙禅的信徒没有差别。也就是很多人说基督徒和那一些现在世界上那些犯罪，经济犯罪都是一样，都是贪心，只是一个人贪心是现在地上的东西，你们贪心是贪心未来那个天上的东西。这个说法是错的，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只靠着神的应许，靠着信心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真正贪心去贪图它，你没有那种欲望，那种情欲想要马上去享受它，因为那是一个未来的盼望。所以这一个跟你贪图地上的财宝，地上的荣耀是完全不同的，凭着信心才有的。好，那么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应许真正的信心，带给我们下面就是一个真正人生的专注。也就信心带来人生有一个专注，一个焦点。而所有那些对其他东西的欲望，譬如说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地上的虚荣，地上的财富权势名利，这些东西会让你分心，让你人生失去焦点，然后最后你失落。所以彼得继续在一章十三节他这样说，既然有这一切在天上的应许，这些天上的基业，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的意思，把你心里面的腰带绑起来，绑上，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带给你们的恩，所以要带给你们的恩。这边讲专心，专心。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专注。他让我们专注的时候，他同时把罪的本相暴露出来。你要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人生里面，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好像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那些会把我们人生的焦点转移了，分散了。你看今天这种东西存在的更多，其实是只要一个譬如说可以网络吃到饱的智慧型手机，就足够使一个年轻人他的人生变得完全涣散，再也没有一点人生的目标。这个东西本身不是罪恶，这东西可以有很多的用处，功能很好，带给生活很多方便，也可以增加很多知识，但是它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好，只要这个样子，就比如说一个手机或者一个类似的这些中性的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它只要能够让我们人生焦点被分散被转移，那么撒旦就足够用它来毁掉我们一个人的人生了。一个旅行，一个客旅，当他的目的地那个焦点失焦了，他被注意力转移到路旁的事情去，他会迷路，最后他不能够到达那个终点，他的目的地 那这一切，我说的这一切，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东西，都叫做罪。我们人生有很多这一种都是罪。那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承认它是罪。我们常常说，譬如说你问一个年轻人他这个手机是罪吗，他绝不会说他是罪。我们再强调，任何事情让你从人生永恒的目的地那边被分心被转移方向的都叫做罪。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那边说的叫做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二章十一节刚才我们说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要禁戒。在这前面他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刚刚讲到这是福音。在这福音之后他强调说，这一切肉体的私欲你要认识它是罪。为什么？他下面讲一句话，这个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这里面有几件事情我要注意。第一个，如果你不是客旅不是寄居的，你根本这个地就是你的家，这世界就是你的家的话，那你只能把你的焦点放在这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虚荣权势这些上面，你没有可能禁戒这一切肉体的私欲。也就是说，你很虚荣，你很爱钱，你很爱名，你很爱利，这一切都是这个世界，就世界本身，这一切就是世界的本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如果你只有这一个家，你没有另外一个天上的盼望的时候，你不可能境界，因为你境界你就没有人生了。这一切肉体的私欲就是你的人生的本体，你的人生就是由这一切的私欲构成的。这是一个没有盼望，没有一个天上盼望的人生最可悲的地方。一个生活里面充满了各种的私欲的人生。我们在地上，即使我是一个道德很操守很高被人钦佩的人，但是我的私欲可能就是被人家称赞的这种虚荣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躲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没有一个天上的基业，那么我们的人生就这样了。但是彼得这边说，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真正的人生是在这个世界以外，这个世界之上。这种情形之下，禁戒肉体的私欲是可以了，这不再是一个守律法，而是在你行使你一个心得的自由。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真正的人生不在这里，因此地上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你必须要有的。所以彼得这边说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真是一个使你得释放的福音。这个福音使得你得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你真正的能够恨恶罪恶。我们再看这是十一节这边仔细看，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禁戒一切的罪，对不对？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些没有不道德，但是它使你的人生失去焦点，这个就是你的一种肉体的私欲。这边彼得讲的肉体的私欲包括这一切，他说因为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肉体的私欲跟灵魂在征战。征战这个字我们现在用起来可能不是很在乎哦，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要征战，属灵的征战，祷告征战，但是这个字在彼得那个时代讲出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他两个在征战，哪两个？是这个私欲和你的灵魂。灵魂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生命。你要么得到你的生命，要么你想要得这一切的私欲的好处，你就赔上你的灵魂。记得我们说的吗？如果要救自己生命的，反而失去了生命；为福音和为基督失丧生命的，反而得到了生命。那个生命就是这个字，灵魂这个字，同一个原文。我们再说，罪到底有多丑恶？罪把我们生命，把我们灵魂吞噬掉。 这就是罪。罪到底多丑恶？他让基督要赔上自己的生命做代价，把我们赎出来。基督必须要死，而且死的是一个最痛苦、最羞辱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的罪。这就是罪有多么的丑恶。我再说，罪不光是杀人放火，乃是那一切让我们人生失焦的事情。十字架，只有十字架让我们看见那一切的事情有多么丑恶，多么可恶。为什么我一直说罪是很丑恶的？因为没有十字架，我们根本不会，我们不可能去恨这个罪。我们常常说啊，我悔改了，我们的意思是我很懊恼，我的罪造成了一些后果是我不喜欢的。我恨罪吗？其实我恨的是罪带来的很多的后果，而不是罪的本身。这是一个极大的差别，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们恨是我恨罪的后果，我犯了罪，结果因此把我的健康毁了，我恨了犯了罪，因此我损失了很多财产，我犯了罪，因此我丢了很大的脸，我名誉扫地，这一切后果我们恨它。但是我们不是恨罪本身，反而我们还偷偷的仍旧留恋那个罪中之乐。因此我们不可能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因为我们恨罪的后果，我们却偷偷的贪恋罪中之乐，我们其实还是喜欢罪的。这是我信主以后啊，很长的很多年的挣扎。我认为我是恨恶罪的，因为基督徒应该恨恶罪爱神。那事实上我恨的是罪带来的后果，我犯了罪被爸爸妈妈逮到了，我犯了罪被教会的人知道了，这种我不喜欢这种后果。但是罪还是带来快感，我还是喜欢罪。那我很多次，我不知道多少次，我下决心我一定要离开罪，然后我又犯同样的罪。我很挣扎，我拼命的跟神祷告，我是很诚心的祷告，我说神啊，你应许我那个基督徒就可以那个从罪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啊，神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啊，让我有力量胜过罪，那怎么没有呢？然后我开始读很多灵修的书籍了，那些还是没有真正的答案。有一些书籍给我一些答案，看起来好像不错，等到我人生真正去实践那些，我发觉不对，没有用。最后我还是要回到圣经的本身，我拼命读圣经，那是很多年，我拼命想要找到答案。我甚至于自己已经是一个查经班的带查经的领 leader， 但是我仍旧发觉我没有办法胜过罪，同样的罪我立志不再犯的，我仍旧会犯。我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于不是一年两年，但是这个转捩点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越来越注意到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是到处都存在，不止新约存在，旧约也存在，不止马太福音有十字架，连启示录也有十字架。我越看圣经，我越熟圣经，我越发觉十字架充满在整个圣经里面。而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学过路德神学，我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神学，但我觉得十字架在我的人生里面啊，十字架其实就是我一切的软弱，我的羞辱，我的失败，这一切我应该承担的，但是基督替我承担了，基督全部替我承担了。我反复的在注意到这一个十字架出现在圣经里面，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觉一件，我真的发觉这件事情，我有一个问题，原来我希望自己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英雄，我是属灵，很属灵的，我是你们其他基督徒的榜样，我是一个圣洁的人，你们都佩服我。因为这一种欲望，这其实是一种私欲，我却看不到，我却以为这是属灵的追求，所以因为这种骄傲，这种追求，使我没有办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其实我不可能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我背起来不是丢脸了吗？大家都知道这查经班的那个 leader， 结果其实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抗拒让别人帮助我，抗拒让神帮助我，我仍旧自己觉得自己要做一个英雄。虽然我以为我追求的是神， 其实我追求的是自我。我继续在圣经里面找答案，然后发觉自己这个问题跟圣经教导的是事实上是相违背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了到处圣经里到处都是十字架，我没得逃避的，我必须要面对它。我从圣经里讲到基督受的羞辱，我知道我自己是多么卑微不配，我想要做英雄，我是最不配做英雄的，我想要做让人敬佩的一个圣洁的人，我是最不圣洁的啊！这个最后终于让我在一些的罪上面，一些的事情上面，我开始学会要卑微，我放下英雄主义，我是一个普通的失败的丢脸的人。当我觉这个时候，我才觉悟到，哇，这些罪是多么的丑恶，多么可恶，过去他怎么样的奴役我，利用我一点骄傲，一点的英雄主义，那个让我不知不觉的自以为爱神，罪实在太丑恶了，就是罪使我变成这样子一个烂人，一个卤蛇。罪让我的主替我丢脸，替我受苦，替我受死。在这一个认知里，我渐渐我强调这是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基督徒的追求最主要是属灵的知识是不重要的，但若我没有这个认知，没有认知到罪有多么可恶，有多么丑恶，我灵里面怎么样追求，我都没有这个突破的。我再说，我认知到以后，我开始看到我的罪，我犯了许多的罪，我过去不认为是罪的罪，我过去甚至于引以为傲的罪，是多么可憎恶的东西。我这个时候比较懂保罗说的，我以前觉得有与我有益的，现在觉得是有损的。这一些罪，它不止让我变成一个我自己都认不出来的一个丑恶的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这么丑恶的，我有的时候还自鸣得意，沾沾自喜。我发现罪让我变成一个很丑恶的假冒为善的人，但最更可怕的是，他让我的主替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透过十字架，我开始看见罪的本身，而不只是罪的后果。罪的本身才是肮脏的、丑恶的、可恶的，然后令人作呕的，不是那些后果，那些后果只是很可悲的、可怜的东西而已。在这一种认知里面，我开始发觉，当我把这个罪当作罪，我不再只是注意到它后果，而是注意到这罪本身就是罪的时候，我看见它真的是丑恶的时候，我开始发觉这种罪中之乐不再引诱我了。就这一种本来吸引我，我偷偷的还是去享受它，只是我不喜欢那个后果的这些罪，罪的本身没有办法再引诱我，那个罪中之乐对我渐渐的不变，不是乐了。我想到一个比喻啊，就是我是一个贪吃的人，如果你烧了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在我面前，我是拒绝不了，我喜欢吃。但是呢，我不喜欢吃那么多，最后变很胖，体重很重，然后身体健康不好，所以那是贪吃的后果，我是厌恶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厌恶这些美食。但有一天，我看见这个美食，我把它翻开，发现里面那种在有着蠕动的蛆，那种寄生虫哦。那个放大镜看，很多活的寄生虫，看起来恶心的不得了，我吓死了，赶快把它盖上。从此以后，这个美食再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虽然闻到它香味，看见它的颜色，我想到是里面那个恶心的虫，还在蠕动的虫，因此它再也不会吸引我了。罪本身，而不是罪的后果，要让我们想到那个美食的下面的那些在令人作呕的蛆。我们每一次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而想到就好像那个表面漂亮和很好吃的食物底下藏的那种令人作呕的蛆虫，这就是罪的真相。在这一种认知里，我得到一个新的自由。借着反复的一直从圣经里面找答案，我终于找到这个答案，就在十字架里面。路德说，一个十字架神学家，他是会讲出事情的真相。当我把罪当作罪的时候，我就开始恨恶他，他就失去对我的引诱， 他失去对我的捆绑了。我把罪当作罪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不把罪当作罪，我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我只是恨恶那些罪的后果，我把那些罪的后果当作可恨恶的，我却偷偷的继续喜欢罪。我刚才讲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必须要强调，我今天仍旧是一个罪人，在许多其他的罪上，我还没有这一个认知，我还没有把很多在我生命里面继续腐蚀我生命的事情当作罪。也有一些我已经把它当作罪了，我还是不小心会掉回去的。这因为我们仍旧有一个老我，一个肉体，我们仍旧不时的会受到肉体的私欲的引诱。但是至少在我把罪当作罪以后，这个罪不能像以前一样任意来引诱我了。我有一个新的自由，我不再必须要买他的账，我可以痛恶他，对他的那个对我的引诱一点都不动心，这是我做得到了。这不是我的肉体有什么进步，乃是借着信心，神让我得到的新生命，被圣灵引导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不经历十字架，没有人会真的恨恶罪。我们天生都是贪恋罪中之乐，只是恨恶罪的后果的。只有十字架能够救我们。没有十字架，不真的恨恶罪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从罪里面得释放，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真的自由。我们即使有为所欲为的自由，我们也永远没有为所当为的自由。这个不是一个理论而已，这是圣经教导，很清楚的教导，你可以亲身去经历的一个真理。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他说的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就是罪。我们很多时候不把它当作罪，因为我说我这样做没有伤害人，我这样做没有伤害社会。我们不知道他伤害了自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出来，这一个尊贵的生命，我们再让罪去腐蚀它，让我们离开这个生命真正的目的地去走迷路。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当我们只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这是一个禁欲主义，我要拼命的忍，忍着不去犯罪。但不是的，他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真正的家园在天上，在地上你不过是一个过客，你的人生在这个地上的这一切，包括这一切肉体的私欲引诱你的东西，不过是暂时的。真实的东西在神的应许的那里。当你的价值观被改变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个真实的人生，你知道真实的人生是你现在感觉不到却是真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十字架启示给你的，十字架所暴露的罪，这一切在这一个世界上，这一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在今生你看得见摸得着这些东西是多么的虚幻，是多么不值得，你可以开始恨恶它。如果你不是客旅，你没有办法恨恶它。如果你不借着十字架，你不会愿意去恨恶罪。我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都知道在这一个客旅的人生，这个旅程里面，十字架是常态，但是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它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祝福。阿门。